Hello， 我是 Jerome， 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一个不只陪你旅行，更要和你一起探索世界地理人文的 podcast 节目。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哇，这一集回到节目上来的时候呢，好像距离上一集呢又隔了两三周的时间哈。那我想可能会有些人好奇说，主厨你是又忘记要来更新节目了吗？还是太忙了呢？那其实呢，我是在过去两三周比较临时的到英国的伦敦去出差了哈，主要是去呢跟我合作的当地的同事们呢，讨论一些技术细节，然后建立一些关系这样子。好，讲到这边呢，可能有些人就会跟我说，哇，主厨你可以用公费去旅行，会不会太爽了啊？特别现在科技业，我们很多预算呢都被紧缩，包括这个出差预算都有越来越少的这个倾向。那我必须要说，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爽没错，但是呢，毕竟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以个人身份，也就是说呢，不是跟我老板一起去，也不是呢，和我同事们一起去，是我自己去出差这样子，所以就相对来说呢，就有这个压力说，一定要自己带一些成果来回来才能跟老板交账这样子，所以去之前呢还是比较紧张一些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在我出发之前呢，本来已经写好稿的阿尔巴尼亚这一集呢，就没有办法录音。不过呢，现在回来了，也算是有带回来一些成果可以跟老板交账的，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那至于我到底有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趁机弯一下伦敦，稍微自肥一下呢？好，答案是有的。那这个呢，就未来在节目上再来跟大家聊。好，那节目开始之前还有另外一件重要大事。对，没错，就是11月，现在11月了。11月底呢，我们每年固定在台湾办的实体活动，演讲活动呢，要展开了。目前场次都已经出来，而且已经开放报名了。那我这边呢，就快速的把时间和地点快速讲过一遍齁。11月22日礼拜六早上10点半呢，在台中，然后同一天下午2点呢，在台中。啊，早上呢是讲水行，就是讲一些我在沿着河流或海洋旅行的经历。那下午那一场呢是和 AIT American Corner 合办的，那是讲美国过去249年的历史，以及呢你怎么样可以用旅行的方式呢去了解它。好，所以这个11月22号呢在台中，那11月23号呢在花莲。对，我们终于开到花莲场了齁。这个我想了很多年，那今年呢终于决定说，要来付诸行动。花莲场呢是礼拜天下午2点在花莲雨桥懒人书店。好，那接下来呢28 29号礼拜五礼拜六呢都是在台北。那28号7点半在台北小书屋讲我的水行水上旅行的故事。29号礼拜六呢下午2点呢在这个仕途的十楼国际会议厅讲美国。那同一天呢晚上7点呢再次回到这个台北的小树屋大业庵，在这个民权西路那边呢讲水行齁。那这边讲一下齁，这个28号晚上的那个场次目前是有一点爆炸的，所以这场目前是只开放候补的。那后来我就决定说要加开29号晚上这一场。所以呢，如果是已经报名28号的晚上，但是29号晚上你也有办法去的话呢，那我鼓励你齁，花一点时间去改一下报名表齁，把你的时间换到礼拜六晚上的7点这一场。那这样子呢，我们可以把礼拜五晚上那个已经爆掉的那一场呢多空出一些空间来给候补的人，然后也让参加那一场的参加者呢可以坐得更舒服一些。好，那接下来11月30号是高雄，那也是一样齁，早上10点半呢在市总图三楼的阶梯阁楼，对，就是我们去年办活动的那个地方，讲水行水上旅行的故事。下午呢2点呢在合体分馆讲美国。好，所以再复习一次齁，22号礼拜六呢2场在台中，23号1场在花莲，那28号1场在台北，29号下午晚上各一场在台北，那30号呢早上下午各一场在高雄。对，所以这个场次非常多齁，才回台湾一个礼拜就要讲那么多场演讲，希望呢可以顺利完成，安全下庄。那更期待呢可以在活动上呢见到有收听我们节目的许多人，以及呢默默支持我们的朋友们。那这个报名资讯呢我都放在节目这一集的资讯栏里面，请各位去参考。好，以上工商时间完毕，那现在我们就要慢慢切入我们的主题，阿尔巴尼亚。 我想要先讲一下我做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感觉。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其实我们做每一集旅行热炒店的节目呢，我都觉得说其实我每一集都要面临不同的挑战。那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常见的挑战是说，其实我自己内心深处会怕一件事情，我怕我把别人的国家呢介绍的不够完整或者是不够好。那当然我知道大概不会有阿尔巴尼亚人来听我的节目啦。如果有节目听众你真的是阿尔巴尼亚人，然后有在听这个用中文讲的节目的话，那拜托一定要私讯我，我很有兴趣认识你。好，但总之呢，对，基本上虽然说不会有阿尔巴尼亚人来听我的节目，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如果我要介绍阿尔巴尼亚的话，还是尽量要忠实的还有平衡的呢去呈现别人的国家。我觉得身为一个像我这种旅行还有史地类型的创作者呢，这应该是对我自己来讲一个很基本的要求吧。就像你不会希望说，身为台湾人你不想要听到有一个外语的节目说，哦，台湾啊就是只有机车乱窜，建筑很旧，然后便利商店很多。虽然这些可能某个程度上 都是真的啦，但是台湾也不是只有这样子嘛。对，所以我就会有点怕说我把别人介绍的不够完整或者是不够好。那甚至是呢，针对有一些可能长期被轻看被误解的国家，我会很希望有这个机会呢，帮他平反，或者是说至少让他被平衡报道一下。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去阿尔巴尼亚之前可能也多少有一点这样子的心情，就是想要帮他们说几句话。但是我要很诚实的说，因为时间没有很长，再加上说这个旅途中实在是意外状况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我其实有很多该去的地方呢是没有去到的，那也没有玩得很完整，所以回来的时候好像说，我好像还是欠的阿尔巴尼亚什么，就是好像没有办法把这个国家更完整的全貌或者是更多不同的面向呢在节目上带给大家。但是无论如何呢，我觉得我还是希望用我有限的精力以及呢我所爬书到的资讯还有知识呢，那在节目上跟大家来聊聊阿尔巴尼亚以及我在那边的故事，那希望呢让我们还是说，多一个机会可以看到阿尔巴尼亚，来认识这个国家。那也同样是因为资讯量比较大的关系呢，阿尔巴尼亚呢，我们会和之前的北马其顿一样，分成上下两集。上下两集呢，我们会讲到不同的地方以及呢这个国家的不同面向。好，那因为这一集是上集嘛，我们就先从大家对阿尔巴尼亚的这个基本印象开始聊起好了。我想点进来的听众，如果呢你有看到这一集节目的标题，对，我用了一个标题叫做不被了解的怪人啊。好，那这个我要说明一下，这个不被了解的怪人它其实是一首歌的名字，那是已经解散十几年的一个以前台湾的乐团叫做棉花糖的歌。我不知道有没有年纪跟我比较接近的听众曾经听过他们的歌，或者是透过这个公式的他们在毕业的前一天爆炸而认识这个很可爱的乐团。那他们曾经写了一首歌叫做不被了解的怪人，我其实非常喜欢这个歌名，因为你觉得世界上总有一些地方或一些人你觉得那边很奇怪，你觉得他是怪人，可是你有时候再多想一下或是多去查点资料，就发现说你觉得他怪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不了解他。我觉得阿尔巴尼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对这个阿尔巴尼亚的基本印象。我记得我要出发之前，我和身边一些同事啊朋友说，我要去阿尔巴尼亚，然后竟然有同事就跟我说，Jerome 你去帮我带一些那个他们的这个军火回来，他们就对阿尔巴尼亚好像还有个印象是说，因为那边有很多战争很多武装冲突，然后路边都可以买到军火都可以买到枪支，当然这是有点半开玩笑的啦，但是就传达出了说，其实我想大家接触到主流媒体多少还是有点把阿尔巴尼亚往那个方向去刻画。那我们稍微查一下，其实如果我去总结西方主流影视对阿尔巴尼亚的印象的话，大概就会提到一些所谓未开化呀，然后说他们有很多这种帮派组织犯罪，然后说这个国家贪污腐败，然后还有一个字叫做巴尔干暴力，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讲出来的。好，那当然这些影视作品都不是阿尔巴尼亚人自己推出的，都是一些其他国家人在描绘阿尔巴尼亚的人的时候呢，他们所使用的这个刻板印象，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我们对阿尔巴尼亚的印象其实不是来自阿尔巴尼亚人本身，是来自于其他更强势的其他国家的媒体对他们的一种刻画。那特别要提一部电影作品，虽然我没有看，这个不是我类型的作品，那这部电影呢是2008年的电影叫做 Taken， 台湾翻译叫做即刻救援，那其他地方中国翻译叫做飓风营救，香港翻译叫做就餐96小时，新加坡翻译叫做劫持惊魂，对，反正就是台湾人我们习惯讲的这个即刻救援。 好，虽然我没有看过，不过我们还是来讲一下他这个剧情的背景设定。他的主角呢是连恩尼逊 Liam Neeson。 连恩尼逊呢，他是一个美国中情局的探员。我觉得这很有趣哦，这部明明就是个法国电影，这个卢贝松导演的电影，但是主角却是个美国中情局的人。好，这位连恩尼逊这个美国中情局的探员呢，他的女儿想要跟朋友呢去法国追星。好，结果呢，到了法国半路上呢被人口贩运集团给绑架了。那后来呢，连恩尼逊呢很快就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的另外一头呢，是一个阿尔巴尼亚的人口贩运老大，他叫做 Marco van Tropoja， 来自特罗波亚的马可，这个神秘的人口贩运集团老大，人蛇集团老大，就跟这个连恩尼逊说呢，你的女儿被我们绑架了，那他判断只有96小时可以去救他的女儿。好，那接下来剧情就是在这样的设定中去展开的。那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电影里面这个主角呢是美国人，然后呢，他大坏蛋呢是阿尔巴尼亚人，但是这是一个法国电影，大导演卢贝松的电影，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一个法国电影就是也要去拿这个阿尔巴尼亚人开刀呢？到底是为什么要做这个设定呢？那我想这件事情呢，阿尔巴尼亚人也非常不解，所以在这部电影推出而且大卖之后呢，后来阿尔巴尼亚人呢干脆就来玩这个梗。什么梗呢？我们刚刚讲这个电影它名称叫做 Taken， 即刻救援，它的英文名称是 Taken。 那后来阿尔巴尼亚干脆就推出了一支观光广告，那这个观光宣传广告呢就叫做 Taken by Albania。 就是 Taken， 它本来电影的本意应该是有点这种劫持绑架这样子的意思，但是呢，这边的 Taken 就有点说，让你被阿尔巴尼亚给虏获，你的心被他虏获，你爱上阿尔巴尼亚这样的感觉。那这一部这个观光宣传影片呢，在 YouTube 上面可以找到，我会把这个连结放在资讯栏。那接下来呢，我想要重现一下这个广告里面的台词，我希望让大家听一下，就是说，针对这个即刻救援这个电影，那阿尔巴尼亚他们当局怎么样用一种有点幽默的方式，那利用这个 Taken 的梗呢，来为自己的观光做宣传。那以下听到的呢，就是我自己呢把这个英文的广告台词把它重新写成中文版的，然后呢我自己用一人分饰多角的方式呢来重现这个广告的台词。那我们来听听看，到底阿尔巴尼亚人想要为自己说一些什么话。Hey， 连恩啊，我们超爱你的电影，你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但是今天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我们要跟你说一件事情。你的电影《即刻救援》（Taken） 里面的角色 Marco van Tropoja， 来自特罗波亚的马克，这个角色呢，他让全世界的人都以为阿尔巴尼亚人是罪犯、是暴徒，而且一天到晚都在绑架别人的女儿。唉，看来啊，我们真的得让你了解一下我们阿尔巴尼亚人真正的特殊技能是什么。现在搭上飞机吧，因为我们相信你一定会被阿尔巴尼亚人给虏获 Taken。嘿，连恩，赶快来被我们壮观的海岸与真诚的笑容给虏获吧，被我们精彩的历史，被我们的传统手工艺，被我们美丽的城堡，被我们的峡湾与山谷，被我们的冰河湖，被我们的峡谷，被我们优雅的红鹤，被我们丰饶的大地，被我们美味的 Bordic， 被阿尔巴尼亚人的热情与友善给虏获。所以连恩，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被这片狂野但又美丽的土地给虏获 Taken 的话，那么现在就打电话给我们，写 email 给我们，或者是直接来找我们。来自特罗波亚的马可 Marco van Tropoja 和他的家人们都在这里等着你哦。正如同我们曾经跟你说过的，阿尔巴尼亚人的家属于上帝，也属于每一位来到这里的访客，包括你，我们欢迎你。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自己呢把这个广告影片的台词呢翻译成中文。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网络上即使是 AI 工具翻的都太烂了，自己重新翻了一次，然后呢用我自己的方式呢重新诠释了一下这个广告，希望大家喜欢。那我想这边大家已经可以感觉出来了，就是阿尔巴尼亚人还是对于呢他们在主流媒体被误解这件事情呢有点耿耿于怀，那就有点想说呢，哎，不如就利用这个梗吼，那吸引大家呢来这边玩，不只要被阿尔巴尼亚人给绑架taken， 更要被阿尔巴尼亚人呢给虏获 taken。那这边讲个题外话，刚我们一直讲说在极客救援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 Marco Fantropoia， 他是这个人口贩运集团的老大。那说实在，这个 Tropoia 他是个地名嘛， Tropoia 这个地方我还这一趟去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真的有到那个地方，我觉得那边真的超美，是美到一个我觉得在欧洲里面算是一个相当值得一去的一个区域。后面到下集的部分呢我会来再来好好介绍这个地方。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先赶快来认识一下阿尔巴尼亚，开场讲了那么久，现在该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个国家的基本资料了。阿尔巴尼亚呢，它也是位在巴尔干区域，巴尔干半岛的上面，它是属于东南欧。那人口呢，大概是277万，面积大概28000平方公里。对，听到这个数字，台湾人应该有感觉了。台湾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所以阿尔巴尼亚的面积是小于台湾的。它的人口呢，也只有200多万。那这样子的面积和人口呢？在欧洲来讲并不算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这个国家呢它不止不大，而且呢它其实平地并没有很多，它的地形呢大部分都是山地还有河谷，它临接的呢是亚德里亚海。对，所以亚德里亚海呢，那我们就知道说它的一海之隔，它的这个左边邻居呢就是意大利，它的楼下邻居呢是希腊，楼上呢是近年越来越红的蒙特内哥罗，那右边呢是我们最近这几集已经聊过的科索沃还有北马其顿这几个国家。那特别要讲，它的文化上和科索沃是连成一片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嘛，科索沃目前主要的人口组成超过 90% 呢是阿尔巴尼亚人，所以科索沃和阿尔巴尼亚基本上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兄弟之邦。那毫无疑问，阿尔巴尼亚呢也是最支持科索沃，而且呢和科索沃关系最好的一个国家。好，那既然要来讲阿尔巴尼亚呢，我们就一定要来提一下它的语言——阿尔巴尼亚语。我们知道说欧洲绝大多数的语言呢都是属于一个庞大的家族，叫做印欧语系 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 其中我们很熟悉的一些语言你会发现说它们之间或多或少有一些类似之处，比如说呢英语和德语呢都是属于日耳曼语言，那法语和西班牙语呢都是属于罗曼语言，它们都是源自于罗马帝国时代的口语拉丁文。那或者是说我们知道说像南斯拉夫啊，或者是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他们都是属于这个斯拉夫语言，所以你会看到说欧洲各国语言里面会有一些还蛮类似的地方。但是呢，这个阿尔巴尼亚语它虽然是属于印欧语系，但是却和附近其他人的语言相差都非常非常大，很多人看到字看到它的那个拼写法就开始说啊，这个是什么语言，我完全看不出来它是什么意思。那它也算是在欧洲很知名的几个比较难学的语言之一，因为呢它真的和别人太不一样了。好，那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后，阿尔巴尼亚它的人口大概只有目前不到300万，但是呢估计全球可能有700到1000万人呢是拥有阿尔巴尼亚血统的。那这些当然就是很多是分布在周遭其他国家，像什么土耳其啊、北马其顿、希腊都有不少的人数。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西欧或者是北美的国家呢也有不少阿尔巴尼亚的移民，比如说呢在德国、瑞士还有美国呢都有多达大概20到30万的阿尔巴尼亚人，就包括我以前住过的城市波士顿呢。波士顿其实也是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在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所在地，在南波士顿 South Boston 那边呢，其实有2座距离很近的阿尔巴尼亚东正教堂，你就知道说那个就是他们社群的中心所在。然后讲到这件事情呢，可以来澄清一个误解，阿尔巴尼亚虽然我们说它是伊斯兰教国家，那但是实际上并不 不是所有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它和阿拉伯国家不一样。实际上呢，大概只有一半多一点点的阿尔巴尼亚人是伊斯兰教徒。那他们这个国家呢，北边呢是比较偏天主教，南边呢又比较偏东正教。对，其实就和整个巴尔干地区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阿尔巴尼亚它本身是个宗教还算蛮多元，而且你不会觉得这个国家里面它的这个宗教氛围其实有那么浓厚。当然这个和他们一些过去的历史以及他们这个国家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是有些关系的。那后面呢，我们会在分享更多阿尔巴尼亚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说明这一些。好，那在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旅行故事之前呢，我还想用几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聊一下阿尔巴尼亚人是怎么称呼自己的。对，阿尔巴尼亚人并不是把自己叫做阿尔巴尼亚，他们有其他的称呼。还有呢，阿尔巴尼亚它的国旗非常特别，那上面呢有一只所谓双头的老鹰，它是怎么来的呢？我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先认识一下，因为你要先知道这些事情，你才能比较理解说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是怎么样子看待自己的文化认同，以及呢他们在欧洲大陆上面的存在。好，首先呢，基本上阿尔巴尼亚这是一个外人对他们的称呼，他们自己并不会把自己叫做阿尔巴尼亚。那到底阿尔巴尼亚人把自己叫做什么呢？好，各位，我要念一个很神奇，你在网络上看到你会觉得哇，这个是什么字，从来没有看过，怎么会这样拼吼？这叫做 Shqipëria， 它的拼法是 SHQIP， 然后 E 上面两个点，然后 RIA， 对， Shqipëria 吼。那这是阿尔巴尼亚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那如果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话呢，只是叫做 Shqiptara。哦，那这个很神奇的字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就是老鹰的意思。对，所以阿尔巴尼亚这个名字呢，意思就是老鹰的土地，而阿尔巴尼亚人呢，意思就是老鹰的子民。好，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虽然我们平常说这个老鹰的子民，我们最先想到的应该是美国人，但是呢，其实在美国以外的话呢，那阿尔巴尼亚人呢也自认为是老鹰的子民。那甚至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讲呢，老鹰在他们国家认同里面的意义呢，可能比在美国还要更加重要一些哦。那另外这边还是要说明一下，虽然我们一般中文讲的老鹰它是一个比较广泛的名词嘛，那真的在具体做这个生物分类的时候，它其实涵盖了很多不同的物种。那美国国鸟的那个老鹰，它的比较准确的名称叫做Bald Eagle， 中文翻译叫做白头海雕。那至于阿尔巴尼亚人他们被当成国鸟的这个老鹰呢，它是属于叫做Gold Eagle， 那中文翻译叫做金雕，金色的金，金雕。所以呢，虽然说这个阿尔巴尼亚和美国都号称是这个老鹰的国度，但是他们各自奉为国鸟的这个物种呢，却是不太一样的。好，那这个老鹰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要来讲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古代的传说。传说呢，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猎人呢，他在山里呢，他发现有一只小老鹰正在被毒蛇猛烈的攻击，那他就很勇敢的呢，从这个毒蛇的手中，不对，毒蛇没有手，好，总之呢，他从毒蛇那边呢，把小老鹰给救出来了。好，那这时候呢，这个小老鹰的妈妈母鹰呢，她非常感激这一位猎人，所以呢，他就决定要给这一位猎人两个礼物，他要给这个猎人呢一个无比锐利的眼睛，还有呢像老鹰翅膀一样强大的力量，锐利的眼睛还有强大的力量呢，作为他的奖赏。那于是呢，猎人就用这两个奖赏呢，成为地表最强的战士。他无往不利的呢，击败了周边许多的劲敌。他最终呢，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那这个王国呢，就叫做 Shqipëria， 就是老鹰的土地。上面的人呢，就是老鹰的子民。那相传呢，这个国家就是阿尔巴尼亚。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阿尔巴尼亚的国旗上面有一只双头的老鹰，它就是这样子来的，那也是这个国家的象征吼。那如果去看一些阿尔巴尼亚网络上的一些影视作品，有时候会看到说，他们有一个代表性的手势吼，就是来各位跟我想象一下吼，你把你的两只手吼现在拿出来，然后呢再放在胸前吼，这样交叠起来，你的这个右手放在左胸前，然后左手放在右胸前这样子，然后手心朝向你的胸口这样子，这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说，好像你的两只手就在胸前形成这个双头鹰的形状了，没有错，那这个手势呢，就是代表他们国旗上的这个双头鹰。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呢，阿尔巴尼亚人对他们这个国家认同的象征，这个双头鹰的符号呢，是有多么的喜爱。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如果在任何有阿尔巴尼亚人 的地方去旅行的话呢，都会注意到说，他们有一个民族英雄叫做斯坎德培，他大概是15世纪的人。那相传呢，他是在当年鄂图曼土耳其入侵巴尔干的时候呢，多次勇猛的击退了这个鄂图曼土耳其，虽然他们最后没有办法阻止阿尔巴尼亚被并入鄂图曼土耳其，但是呢，他这种勇敢抵抗的精神呢，就成为阿尔巴尼亚人的这个民族象征。那相传呢，这个斯坎德培呢，他也有把这个双头鹰呢放在他的军旗上面，所以真的是他们国家的这个灵魂一般的存在。那所以呢，后来一直到西元1912年，现代的阿尔巴尼亚和所谓的中华民国呢，其实是在同一年建国的。那也就是在那个建国之后呢，阿尔巴尼亚就决定说，哇，这个象征我们意义如此重大的双头鹰图案呢，我们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呢，要把它放在国旗上，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一面阿尔巴尼亚的国旗。好的，以上认识完这些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背景知识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先来踏上旅途。上一集后我们在北马其顿的最后面，我有提到说我在北马其顿所停留的最后一个城市呢，叫做奥赫里德，它是在湖边一座哇灵气非凡的这个观光城市。所以呢，我要前往阿尔巴尼亚的那一天呢，就一大早在这个奥赫里德的客运站，大概早上7点就搭车了，想说早点出发，万一当天有发生什么意外状况的话，时间比较充裕。那其实我在北马其顿还有科索沃大部分地方呢，巴士的班次都和你网络上看到的不太一样，所以当我来到这个奥赫里德的客运站，发现说哇，这个巴士发车的时间还有那些客运公司什么的那些细节都和我在网络上事先查到的还有预定的完全一样的时候，哇，我真的是超级惊讶，觉得说今天旅程应该会稍微顺利一点吧，而且那天天气又很好，然后大巴士又准时发车了，真是很神奇。好，那这时候我们从奥赫里德发车大概40分钟呢，我们就来到了北马其顿还有阿尔巴尼亚的边界这边。乍看之下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到了边界呢，就开始出现一些好像不是那么预期中的事情了。首先呢，在边界前面，那车子就开始大排长龙，等着呢要通过这个入境的检查。那他们那时候只有开两个车道，所以大家就在那边排的慢慢等。不知不觉呢，就给他排了半个小时。好，那两个车道的在右边呢，他还有一个车道呢，他就标示就写说，是这个大货车专用的，应该就是大货车专门走那一条车道，其他的车呢就是走左边这两个车道，大家理论上都是乖乖的排队，但是就很奇怪啊，不时看到有一些小车，他们明明不是大货车，他就跑去走那个大货车的那个车道，然后走一走，突然因为各位知道说，你如果现在那种塞车排队的状态的话，那你前后两辆车启动的时候会有个时间差嘛，那这个时间差就会导致说，其实是有些空档，外面的车子是可以快速的把它插进来的，那我就发现说，从旁边就是这个大货车车道这样呼啸而过的那一些小车，突然呢就会抓在两个车启动的空档之间，插进来这个大家正常排队的车道，而且很明显这个路上是有人帮忙接应去指挥这种车子插队的行为当然就是插队下去之后，后面当然很不爽，就狂按喇叭可是你也不能怎么样因为反正他们就给他插下去了嘛所以就发现说哇，原来往阿尔巴尼亚接近的时候呢，好像那一些你觉得不是那么有秩序的这个现象呢，偶尔又开始出现了。好，不过我们还算幸运的我们大概在这个边界这边呢，只有排大概一个小时据说根据这个巴士司机的讲法，有的时候其实要排到两个小时的。所以呢，我从这个奥赫里德到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蒂拉纳，它的表定行车时间大概是3个小时但是这个3小时其实是没有算排队时间的。那如果你排一个小时的话，就是4个小时；排两个小时的话呢，这个行车时间呢，就变成5个小时了，所以呢，如果也要走这一段搭巴士的话，务必多留时间。好，那我们就来进入阿尔巴尼亚了。阿尔巴尼亚前面提到它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所以呢，你在这边走公路的时候，就是说，公路会沿着这个山谷前进，然后可能在某个地方呢，它就翻过一座山，再到另外一座山谷。那你往这个山谷里面看后，房子的话呢，几乎都是橘红色的屋顶配上白色的墙壁，大多数的房子几乎都是这样子。那这一条呢，联络阿 阿尔巴尼亚还有北马其顿之间的交通要道呢，它其实也就只是一个双线道的公路，就是两个方向各一个车道。它旁边呢，其实有一条高速公路，但是呢还正在盖，那看起来距离完工呢还是非常的遥远的。那同样的路边还有一条平行的铁路，但是很明显这个铁路已经废弃许久了。那我后来接下来几天旅行也发现说，对，其实这是阿尔巴尼亚现在旅行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就是很多城市之间的这一些快速道路基本上还在盖，还没有盖好。那很多时候你就是走在这个双线道公路上啊，如果前面车慢一点，或者只是前面有个车祸的话呢，整条路就堵死了。对，我后面会讲齁，在阿尔巴尼亚可能是我这辈子在世界上各地旅行在路上目击最多车祸的一次。好，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就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在这个地方呢，路上的休息站我就赶快领了这个阿尔巴尼亚的货币。来讲一下，阿尔巴尼亚的货币呢叫做 LEK， 他们不是用欧元，他们有自己的货币。那 LEK 这个货币的名称据说是来自亚历山大大帝，好像是说这个 Alexander 的那个 LEK 这个音节把它抓出来，然后就变成阿尔巴尼亚的这个货币名称。那当地的话呢，其实很多地方欧元还是会收的，那一般他们就直接把汇率大概算是1欧元换100的阿尔巴尼亚 LEK 这样子的这个汇率上面。好，那后面呢我就没有一路坐到这个蒂拉纳，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都了，因为呢我接下来想要前往大概阿尔巴尼亚中部的这个知名观光小镇呢 Berat。 那 Berat 算是说很多人去巴尔巴尼亚都会去，它号称是不只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呢保留了很完整的鄂图曼土耳其当时这个聚落原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在路上的一个地方下车，然后要换车。好，那我来到它的客运站，说是客运站是好听，其实就是一个地面超级破烂的停车场，完全没有室内的候车空间，而且那边连椅子都没有。那司机呢，大家都是自己一个人拿一张自备的椅子，在那个阴影下面纳凉，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热。然后这边呢，没想到下班车还要等2个小时，所以干脆就自己去街上逛一圈这样子。好，那等了2个小时之后呢，赶快上了这个前往 Berat 的车，然后车上呢当然也没有冷气，后来也没有办法，就只好一边吹着热风一边对自己说，哎，有风总比没有好啦，就这样子呢撑到了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 Berat 贝拉特。Berat 应该算是整个阿尔巴尼亚算是最知名的几个景点之一，如果你去搜寻阿尔巴尼亚的风景明信片的话，里面可能有不少，你会看到一个盖在山坡上面的传统聚落，然后呢房子大多数是白色的，然后有非常非常多面的窗户，它号称是千窗之城，1000个窗户的千窗之城。那贝拉特我们来介绍一下，它历史非常悠久，大概有2400年历史。它在的位置呢正好是一个蛮狭窄的河谷，一边是山丘，那另外一边呢是比较陡峭的山壁这样子，然后两边呢就是建筑都直接在这个峡谷里面贴着山坡这样子排列。那当然这边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这些房子呢都开非常多扇的窗户，这些窗户呢通常是长长的，它的窗户周围呢是使用褐色的木框，那这个整个拍起来其实还蛮壮观的，所以呢是阿尔巴尼亚最上镜的景点之一，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当然这些房子呢因为毕竟是观光区嘛，所以有一些呢已经改建成了 Airbnb， 也有一些呢是餐厅或者是咖啡店啊，里面呢也是有藏着一些小小的，不管是清真寺啊还是东正教的教堂。我常常觉得在世界上旅行，你看到这种有机形成然后历史悠久的小镇，你总是会觉得它特别迷人，即使它可能和你在之前看到的其他地方有一些类似，但是呢这种有机形成而不是计划出来的呢总是看起来比较迷人一些。好，那这个贝拉特呢我们可以简单讲一下，它大概分成3个区域，一个区域呢叫做 Mangarden，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千窗之城所在的地方，观光客也比较多一些。而它的对面呢一河之隔走过一座桥就可以到，这边呢叫做 Gorica， Gorica 它算是在河的对岸，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安静一些。那如果是想要稍微远离人潮一点，感受稍微宁静一点的这个老城区的话呢，就可以到河的对岸。那第3个区域呢则是在山顶上，这边算是这个贝拉特它的城堡区，叫做 Gala、那它就是这个城堡的意思，你往上爬呢大概要爬 我记得大概有快要海拔100多公尺的高差才有办法到顶上，所以走上去其实还蛮累的。那这边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这个鄂图曼土耳其风格的小镇，你说真的你在巴尔干走到处都是啊，那这边到底有什么比人家厉害的呢？那简单来说呢，贝拉特一般认为他比较厉害的是说，这边呢他保存而且维修的非常好，那你可以来这边旅行的时候呢比较仔细的去观察鄂图曼时期他们这些一般民宅他们所使用的结构还有他们的建材。我们来看一下，那首先呢它的结构上，一楼它常常会使用石材，但是二楼以上呢则会变成白色的墙壁，所以你会很明显看到说，这些房子一楼和二楼之间它会有一条很明显的线条，因为呢它所使用的这个材料是不一样的。然后其次呢是在这些房子里面，其实不管它怎么盖，木材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材料，那特别是屋顶啊还有这个窗框门框，他们都会去使用木材。特别是你如果去观察那个屋顶它下方承重的那个结构，会发现说，它其实里面有很多比较精细的巧思。那除此之外呢，在贝拉特这边的话呢，它的二楼有很多房子它会做的稍微凸出来一点，就是会有一点稍微架空在那个街道上面的感觉。那据说呢这样子是可以帮助他们稍微增加一点室内空间这样子的设计。好，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虽然大家一般最爱去拍照的是我刚刚说这个千窗之城的区域，不过我自己最喜欢的反而是后面那个要爬100多公尺的高差上去的这个山顶的城堡区。它虽然号称是城堡，但是进去就会发现说，哇，在这个小小的山顶空间里面呢，它竟然不止城堡，它可以容纳这么多的住家，还有防御工事，还有教堂，还有清真寺，它仿佛就是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城市，然后在天空上面，很适合呢在那边居高临下去望远。好，所以这个算是在阿尔巴尼亚呢很多人会来的一座鄂图曼风格的城镇。那接下来呢，我在贝拉特这边逛一逛，其实也下午4点了。对，你看我早上7点呢从北马其顿出发，那样子沿路呢，车程转了一次，然后呢又在路上意外多等了2个小时，等到我要前往蒂拉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的时间了。我在贝拉特呢顶着大太阳走到巴士站，那个时候司机就说，我们这个就是要去蒂拉纳的，所以我就上了车。可是上车等车上是完全没有冷气的，非常热，就在那边痴痴的等个半个多小时，偶尔有一点风吹进来，但是哇还是真的超热。好不容易呢，等车子开动，本来很高兴说，耶，车子终于要开了，终于要凉了，结果没想到呢，对，因为车子开了，然后司机要开冷气，所以整个门窗都被关得紧紧的，那比本来还没有动的时候还要更热，然后冷气也一直没有凉起来。所以大概前面那1个小时后，哇，真的是在烤箱里面非常的煎熬。然后我身边的其他背包客啊观光客啊也是差不多这样子，非常仿佛是待在地狱里面的感觉。那终于呢过了1个多小时，终于车子稍微有凉一点。好，那到了晚上6点呢，对，你看晚上6点终于要来到当天要过夜的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正很开心的说，终于到达目的地了，终于可以去市区呢，好好安顿在旅馆那边，并且好好吃顿饭呢。结果没有想到，对，正要进市区的时候又开始大塞车了，并不是因为这个尖峰时间的车流而已，而是呢，路上呢，又是有许许多多的车祸，发现这个当地人啊变换车道啊，或是这样插来插去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擦撞嘛，所以光是进蒂拉纳的市区呢，就连续看到了2起车祸。好，但是无论如何呢，总算后到了这个蒂拉纳的客运站，那我就换乘了公车呢，要前往我当天过夜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蛮有趣的，在阿尔巴尼亚，因为它算是现在经济蛮蓬勃发展的一个国家，所以你会看到说，有很多这些来自比如说更先进或者是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的东西呢，在这边是可以看到的。所以呢，蒂拉纳也是一样，它路上会有脚踏车道，也会有共享的电动滑板车。而且呢，公车还是那种低底盘的双节巴士，就是你很典型在那种所谓已开发国家你会看到的这一些设施。但是呢，你搭这个双节巴士的时候呢，你不是上车直接刷卡，那个你搭巴士的时候呢，是上车之后呢，你要用现金，车上会有一个专门卖票的人，你要拿现金跟他购买一张一张的纸票，而且这个纸票呢是人工购票、人工找零的，你就会看到说，哇，阿尔巴尼亚虽然现在经济蓬勃发展，但是呢，这个国
国家还是很多小地方会让你看到说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社会，然后有很多人工操作的东西呢是还没有被完全取代的。好，总而言之呢，讲到这里我们终于来到了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蒂拉纳，但是呢，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已经超过差不多40分钟了齁，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分成上下两集。那关于我在蒂拉纳又做了哪一些事情，看到了关于他们的哪一些历史，以及呢对这个阿尔巴尼亚齁，我们觉得它最有名的就是它过去这个共产时代那被独裁者掌权的情况下，这边的生活是怎么样子，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这么特别这么被我们觉得奇怪的国家呢，那这就是我们下一集要讲的内容。除了这些之外呢，下一集我也会跟大家讲说，我到这个前面讲极客救援里面的人口贩运集团老大 Marco Fantopoia 这个特罗波亚这个区域超级漂亮的一个地方，在那边践行的旅程，就请各位呢下集务必要回来听。好，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一集呢，我们讲到了说阿尔巴尼亚被认为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但是我觉得与其说是奇怪，不如说它是一个比较缺乏机会被真正好好认识的一个国家。那我们聊了这个国家它在欧洲的位置，它的人口以及面积，以及呢老鹰这样的动物呢在他们国家认同里面重要的角色，希望这些分享呢都让我们对于阿尔巴尼亚呢有更多一些认识。关于这个国家呢，下一集我们会更多继续介绍。好，然后再次强调后，节目开头有提到的，我在11月底在台湾要办的这些实体活动呢，这个日期呢，还有场次呢，大家可以去参阅资讯栏。还是再提醒后，如果你是报11月28号礼拜五晚上的台北场呢，如果你礼拜六，也就是29号晚上也可以出席的话呢，那想麻烦您慎重考虑把您的报名日期呢，从28号改到29号。这样子呢，我们可以把28号的场次呢空出多一些空间给只有当天可以参加的人，以及目前在候补名单上的听众们。好，以上呢就是这一集的内容，那下一集呢我们再来继续聊阿尔巴尼亚。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Jerome，我们下集见咯，拜拜。